我们一直在以赛亚49章待了很久，因为我们说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话要说，有的需要历史所发生的事来解释。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些预言怎么样巧妙奇妙的应验。那我想我们是集中在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是弥赛亚说的话，我们主说的话。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人到他聚集。那我们说这里有两个以色列，说话的人是以色列，但是最后呢，我们说话这一位主他有个使命，让以色列这个人，以色列人能到他那里去聚集。就说这句话就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被分散过的，以色列人曾经像枯骨一样，好像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时候到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兴起地震来，然后让骨头跟骨头呢连起来，最后呢你看见有极，那好像一个身体就站起来了，只是还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就看这个预言果然是应验了，尤其是从1948年以后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应验了。那如果1948年我们姑且说那一年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主那里去聚集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家有多久了呢？他们被分散在地上有多久呢？我们如果读以色列历史，就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大概走过70年到135年之间正式走入历史的。因为以色列乃是无花果树，神呢就咒诅无花果，那是预言，那意思就是从根开始枯干，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就走入历史了，走入历史。那么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么复国了，不要忘记这个叫无花果树发嫩长，也不光指着复国说的，也是指着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来说的。所以证明说他们阔别了他们家乡多久了。我们知道对于那些从主后70年或者135年后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那些犹太人，为什么那些犹太人留呢？因为他们说愿流着血的人，愿流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还是坚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神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被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全世界里去了。他们有多每年他们都祷告说，但愿明年能够在耶路撒冷。他们特别新郎新妇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交杯，他们一定彼此祝福说，但愿明年。每一个犹太人的母亲都教导他的孩子，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为你祷告，巴不得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相见。他们一祷告，祷告了多少年呢？祷告差不多1800年到1900年。所以我们可以说，等到这些人到以色列那里聚集的时候，他们可以离开家乡已经多少年了呢？已经差不多快2000年了。那这是一批，这一批人是谁呢？这一批人是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在主前大概600年的时候，大概500多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经过70年，他们又回来。好了，他们是回来了。那么，请大家记得，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当然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这就是迎接我们的主回来。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的故，他们又被掳。所以大家很清楚，你就知道是第一批，我们刚才讲的离开家最短的可以1900年，那就是犹大的两个支派。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说大概在我们说过最早被掳是公元前722年，那是以色列的10个支派。100年以后呢，那就是2个支派。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于那个20个支派来讲，他们离开家乡已经2500年。那么所以对，那么这个是指着，所以你看，你很明显是两批人，一批呢是犹大两个支派，现在如果他们到耶稣主那里去聚集的话，他们已经和家乡阔别了1900年。那么还有一批就是由失落的10个支派，如果他们回到我们的主那，如果真的1948年就回来的话，那表示他们已经阔别了差不多是2500年。好，那现在我们这是2500年。可是呢， 我们不要，我们要忘，我们要记这两千五，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不是两千五百年，是不是应该是两千六百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十个支派又多了一百年，所以是两千六百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批人是一千九百年，有一批人呢大概是两千六百年，指的十个支派来说，还有一批。如果大家仔细的，如果大家很仔细来看神的工作，看整个历史的话，还有一批就是他们到巴比伦以后，从巴比伦那里他们就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因为没有回来，所以你看见关于犹太教的种种他们也不懂。那么这一班的人呢，不是十个支派，这一班人还是两个支派。那这两个支派呢，从那后来慢慢就到了纽约，后来到了伦敦，经过不到多少多少年又就到了中国。所以大概是十二世纪来到中国那一班，有十七个家庭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中国，所谓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很可能呢就属于这一班的人，很可能属于这一班的人。他也可能是两个支派的，他们也可能是十个支派的，但是不管怎么，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是离开的家乡是两千五百年。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有三批以色列人，一批就是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又回家回乡了，然后经过了几百年以后又被第二次被掳，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已经离开了一千九百年。但是对于那些对于那些到了被掳到巴比伦从来没有回归耶路撒冷，那么从那里他们就到了全世界的各地，对他们来讲是两千五百年。那么对于十个支派来讲，他们最少两千六百年。所以我们希望当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圣经的预言读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等到看这个圣经，从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很模糊了。那么很多人今天外行，他们因为不懂得以色列历史，所以呢他们很快就下断案，尤其他们根据一点的史料，他们快就下了断案，所以常常产生一些他们以为是专家，他们可以历史的专家，他们不是圣经的专家，他们对圣经历史没有弄清楚。如果你真的把圣经历史弄清楚以后，你就看见说这里不光是使雅各归向他，而且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姑且从1948年开始讲起。1948年5月14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终于宣布独立了，以色列终于向全世界宣告说，虽然这个无花果树曾经枯干了差不多将近一千快将近两千年，结果它果然发嫩长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很快的就在那门口了。那么既然这样，我们相信那一年就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的那一年。那果然没有错，等到他们所有漂流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一听说以色列复国，一听说无花果树巴顿长叶，他们祷告了几乎两千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那天终于来到。所以你能想象到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保加利亚，我们大家都知道保加利亚大概就在罗马尼亚南边，你知道这个，如果大家到过希腊半岛，你知道有两个半岛很有名的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一个叫做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就是罗马，这个所谓的巴尔干半岛最有名就是希腊，但是希腊是靠近半南边的地方，你再往上面走，然后往黑海那个方向走，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国家保加利亚，然后保加利亚再上面呢就是罗马尼亚。好了，那么当这个以色列一复国，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一向他们呼召，当你看见果然神用地震把这些骨头从很远的地方埋葬了全世界各地的，结果慢慢就把他们就震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就发现说保加利亚他们在那个所有的犹太的社区，他们回去不是少数回去，他们是全体的回去，一个都没有下来。波兰也是如此，所以一夜之间一时之间就有十万四人涌入以色列。 意思就是说有104000人就从保加利亚那块地方，波兰那块地方，他们呢说我们要回家，他们说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位于耶路撒冷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了。所以你看一下，他们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有104000人就涌向以色列。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当然还有是德国了、奥地利了、意大利，那么尤其德国应该没有剩下多少，他们也是一样。那么东欧呢，这个东欧有这个，在东欧呢，这有1/3的罗马尼亚犹太，结果呢他也回来了。那么就回来一共有多少人呢？光是罗马尼亚就是96000多人，所以这个不是几千人回来，这是几万人回来，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光是1950年全世界归来的总共有687000人，大概是从87个国家回来，那根据蓝培的理论认为是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包括中国各地回来。那么第二年到了1951年的时候，这回乡的人数呢就等于1948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人总人口的2倍，他们回来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像主自己的话语里面所说，你看他们的的确确就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你能想象到就在那2-3年内那个地震的响声，然后把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他们本来应该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他慢慢慢慢就回来了。所以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在这些回乡运动里面呢，可以说最感动人的一幕，这个我怕大家恐怕都忘记了，不知道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运动。原来在也门呢，是在也门，我们知道就在波斯湾那个附近，很靠近非洲的啊。那么我这个那么在也门那个地方呢，原来有50000多的犹太人呢，他们在那里，他们呢多半应该是什么呢？他们多半应该是失落失派里面一支。那么到了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圣殿，这个拆，这个就是当这个整个所罗门圣殿被拆毁的时候，他也门已经定居100年了。所以你知道这属于什么支派？这个不是那个两个支派，不是，他们已经定居了100年。所以你能想象到他们现在好久没有你这个，但是很稀奇啊。等到呢这个那个时候圣灵不是感动那些人吗？就是感动那些被掳的被到巴比伦的两个支派回来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听了也听不见，也许他们听见了他们没有回去，他们仍旧留在也门。所以一直留到什么？留到1948年。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一批人呢，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已经是2200年。那么现在呢，他们看见以色列复国，他们看见那个皮，你看这骨头跟骨头连起来，然后皮又长成肉，又长成筋，然后你看很明显的那个以色列那个无花果树又翻了叶。所以那个时候他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他们说我们不要回去。但是不要忘记啊，也门呢，他们实在说了，那也门这个地方不是我，你可以想象跟伊索比亚一样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不肯失去的机会，所以他都个个都把家产都变卖了，他们说我们要回家。然后呢有的就上会堂去读经祷告，也认罪，然后他们也卷起律法书，就带着干粮还有饼干等等，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叫亚丁，一个港，这个属于英国的属地，一个亚丁港，他们在那里要出发。那么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个个人山人海啊，你一路上他们都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呢这个非常非常，他们知道说没有多久呢就要回家。那么一些妇女们呢，她沿路上就捡一些干柴啊，就烤饼啊，充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起头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到底现实的时候，我没有走多久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带来粮食慢慢就没有，就像当初以色列一样。那么然后呢这个也这个母亲也挤不出奶水来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的时候呢，哎，幸好那个时候 附近的阿拉伯神也是阿拉伯人的供应他们用食物呢跟这个牛奶呢供应他们。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到了雅丁港。但到了雅丁港这不是一千这个雅丁港这个地方本来只能容纳一千人呢更不可能多的人现在一下来了几万人。所以呢这个几乎根本这个是更没有办法应付的行。那么还有呢因为沿路上他们真的走很远的路啊所以呢有的男孩子一重这个体重一下就剩只剩80磅那么还有80%的人都长了疟疾。还有呢这个有的3岁的小孩子因为缺少营养就会就像那个小婴孩一样。你看一路上他们就是因为要回乡他们就要回到这个就要到他那去聚集。所以你能想象的到弟兄姊妹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如果在历史上你看他怎么应验的话很稀奇他们就是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当局因为雅丁港属于英国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你这么多人要回家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呢他想只有一个办法就用空运的才能够把他们疏散。所以呢他们就每架大概是送130个人的这称载量然后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把这些人送到了犹太。所以那么等到他们要开启行以前犹太人一定要我们说他要吹角就像旧约一样吹然后他们说他们这个救赎的时候就终于就来到了。所以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一共花了半年。你天天开飞机都可以但你一架飞机只能够130个人。所以从1949年3月一直到1950年3月整花了一年结果呢运回多少呢就运回4万名移民的犹太人。4万名。所以总共最后加在一起就是52000名没有留下一个雁门没有留下一个还留在这个雁门没有通通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圣经预言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那些预言的奇妙的应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我们对历史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就是这些人他们怎样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很稀奇那么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不是第43章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那么很有意思就是根据以赛亚43章的预言好像当以色列回乡的时候从东从西都没有问题好像没有问题明显的问题出在哪儿在北方跟南方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你看第5节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对东方西方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知识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可见呢在回乡的整个的回乡潮里面这个北方跟南方就是他们不肯放他们走但是问题这里的北方啊不是指的叙利亚说的这里南方也不指的埃及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他捞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所以这个北方什么是远北那么然后呢对南方说要拘留那么然后将我的众女呢从地极回所以可见的这个北方这个北方是远北这个南方是远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什么说的呢这个很明显这个预言不要忘记以赛亚说是公元前800年写的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这个1948年以后在他们回乡的过程里面有的顺利的东边西边都很顺利南边北边不行有的人说不肯交出来还有一个人呢要把他们拘在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神做一件事情对他们说交出来还要对他们说不要拘留然后他们才肯放人才肯放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了因为你看见圣灵老早知道说等到以色列等到1948年在他们整个回乡的过程里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那里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受到很大的拦阻 现在我们要这个拦阻从什么地方来，一个是原北，一个是原南。那么神的话呢，他自己来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地方，应该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过这句话，他说看哪，这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南方的女王呢，就从地级来听他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叫南方女王，指的是示巴女王说的。示巴女王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比亚来的。那如果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圣经怎么形容她呢？圣经说她从 南方的极处来的。所以就是说，你到了以索比亚，你到了南极了，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南极。所以讲到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就好像那个太监一样，你记得他大概坐了两个礼拜的马车，最后才到以索比亚。所以不管怎么样，对今天从耶路撒冷看天涯，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圣经说，我们的主说，你看示巴女王从南方的基础，从南方的基础来，换句话说，从以索比亚就可以说到了南方的基础。所以很明显，这里的南方很明显指的基础，指的以索比亚，说这主自己说的。你从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如果你耶路撒冷做中心呢，你大家去看地图，你耶路撒冷如果你把地图打开的话，这个今天索比亚的首都刚好就什么，就在这个就在耶路撒冷南边，你一直线下去，那么然后你又切比量一量，那个距离在地图上的距离就相当于1400英里。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耶路撒冷你往南走的1400英里，主说就到了地极了。这是个远南说的，是说以索比亚说的。所以你知道这一段预言有一段是发生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以索比亚的身上。现在我们要问，那原北指的什么来说呢？原北很清楚的，大家我想大家如果到机场去，你都知道，比方说你要上洗手间的时候，那你如果找洗手间找不到，你看见女洗手间在哪里，你大概知道男洗手间一定在哪里，因为是一定在对称的地方，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说你如果从耶路撒冷往南，你如果走1400英里到了以索比亚，那现在呢，你在地图上你同样的距离你往上翻，意思就是你不要往南走，你往北走，你也走1400英里，你看能走到什么地方？那么很清楚，你一定走到莫斯科。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远北是指的莫斯科，远南指的伊索比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这句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我们看到1990年代果然应验，很稀奇的。意思就是说过了。第一次回乡返乡潮大概40年以后，又有了第二波的返乡潮。这个第二波的返乡潮呢，没有那么顺利，因为远北这个远南的一定被扣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如果进那个时候，我们就大概在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苏联的犹太人大概有180万人，180万人左右。所以你想看，那么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一度他们放宽了一次，但是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只要到领事馆去申请我要回以色列，那么你要么成功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不成功的话，你一定是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很多的犹太人，那么多以色列人，很希望能回到他们的家乡，但是都碰到钉子。意思就是说，在整个铁木政权，只要铁木政权气力那一天，他们几乎不可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虽然他们祷告，虽然他们也祈求，虽然他们也叩门，但是每次打回票，那不止打回票，而且一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苏联犹太人他们一心一真的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根本是犯法的。结果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件事情需要神对谁说，是对这个苏联的领袖们说话才行，他必须说你要交出来才可以。那么在1989年10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弟兄在 CBS 做事，就是哥布布尔公司做事，那么他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亲耳，他亲眼，他是在从电视上，他很清楚记得有一天，他注意到有一天，他的戈巴契夫就突然宣告说，他讲了下面这种话，他说我们已厌烦你们这些犹太人，一直吵着要回去以色列，现在我就让你们回去吧。这句话是一个基督徒，他是 CBS 的电视台记者，特别是驻耶路撒冷的记者，他的名叫 David Byrne。那么这位弟兄他亲耳听见的，而他亲眼看见戈巴契夫是说了这一段话的。那弟兄们，你还记得就在这个没有久以前，忽然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就倒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能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柏林围墙可以一夜倒塌的。然后当年的这个圣诞节，我们知道这一可以说真正骨牌效应的，整个东欧的国家第一个在那里发难的是谁呢？就是罗马尼亚。然后真的骨牌效应一下子东欧全瓦解了，然后整个莫斯科帝国就倒塌了。所以这种事情稀奇的很。今天你不让以色列人去，那神说你要交出来，那怎么交出来呢？如果铁幕还在那里，如果柏林围墙还没有倒，那么以色列根本不可能离开他，不可能回到以色列的。但是你看稀奇，因为神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戈巴契夫并不交出来。到现在你虽然不明白，很多人访问戈巴契夫，他当然他觉得他不能留学，很多很多的理由，但如果我们知道说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话，你能说柏林围墙倒塌是突然的？不可能。你能觉得有可能？不可能。你能觉得罗马尼亚的人可以说在所有中国国家里面算是比较温和的？那你能想到是他们会好像他们开第一枪的吗？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铁幕就像骨牌上一下子就瓦解，整个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所以你要想想看，所谓那个这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的人甚至要很多人要移民到哪里，到这个欧去，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都知道这个那个在冷战的时候，特别那个冷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纽约也好，洛杉矶也好，根本已经知道有多少个核子弹头是对着你的，大家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美国是在核子威胁的阴影底下，那个时候我们就怕擦枪走火，那个、就怕说万一那个这个如果他们没有讲得好的话，那最后一定是全世界一片焦。我想我们都经过那一段，是不是？谁能够想到说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柏林围墙倒塌，我对我们来讲冷战结束了，但是就是神的旨意来讲，那个柏林围墙非倒不可。为什么？因为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就不能不交出来。所以感谢主，结果成千成万的犹太人就在一年两年之内就飞回了以色列，每20分钟就有飞机是从这个苏联回来的。那么在这些回来的以色列，几乎你知道他和别的回来不一样，就是所有回乡的犹太人里面，可以说是知识水准各方面可以说是精英，可以说苏联的精英，结果他们回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音乐家回去的可以组成5个交响乐团，回去的最少有3000名科学家。那么如果你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的话，可以办像5所像哈佛像剑桥那样很赫赫有名的大学。但是很多的博士回去，他们宁可去扫地去。所以你就知道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晓得大概10年的过程里面，就有80几万的苏联犹太人就注入到以色列社会。所以整个这个苏联的那个这个组织，不是整个以色列的组成啊，就完全变了。本来呢，你看见，你知道有以色列有2个拉比嘛，一个叫首席拉比，一个叫东首席拉比，一个叫西方首席拉比。东方首席拉比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犹太人就像东方人一样，
所以大家如果去研耶路撒冷的话，你到菜场里面去看，那就像中国的菜场一样。所以很，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犹太人，尤其是从伊拉克回来，从埃及、也门回来，就像东方人一样。所以这个叫东方 Oriental Jews。但是还有呢，是西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在欧洲待久了，那么就跟地理有关系，所以他们的脸比较白，在纽约待久了比较白，所以叫西方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有这个有个有两有这个，所以这个有两有两个这样有两个这样的这个这个拉比呢，那当然他们就顾到了，就有的是从西方回来，那么有的呢就从这个东方回来。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在苏联人没有回来以前，那个整个的 component 就整个那个组成呢，是东方的犹太人多于西方的犹太人。所以自从这个，当然西方的会有的从欧洲回去，有的从美国回去，但现在如果你把80万人一注入到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社会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政治局面各方面就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次的还乡，你看见说这些人呢从北方来，但是呢神不只对北方说要叫出来，而且神对南方说不要拘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以索比亚可以说在左倾政权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991年以前，你知道还有很多的非洲裔的犹太人仍旧留在哪里，仍旧留在以索比亚，他们不让他们走。所以刚好在1991年5月，刚好以索比亚发生政变，就在正兵荒马乱的时候呢，所以以色列政府在5月28号他就发动一个抢救的任务，那个代号是所罗门行动。那么在这个行动以前，老早在7年以前就有过一个行动叫摩西行动。那个摩西行动是怎么回事呢？摩西行动就是说他们秘密的就把7000个以索比亚犹太人呢，就让他们步行，抢出来又让他们步行，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几百英里外的苏丹。那么苏丹再往北走就是以色列，就是埃及。所以你看，这个是7年前的一个这个叫做摩西行动。现在这一回叫做所罗门行动。所罗门行动要做什么呢？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由官方就拨了1亿美金，然后就像航空公司呢就租了747的飞机，一共有40架。747的飞机40架，然后花36个钟头就把以索比亚境内14500名的非犹太人，就把他们从1500英里以外，刚才我们说过等于是地级了，到了地级怎么样呢，就把他们接应回国。那么我们知道在36小时内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曾经有一度呢是有28架的747同时在飞机同时在那个航线上飞，一起往前飞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壮观的。那么两边的机场，以色列机场跟以索比亚机场呢，他们各个都预备了400辆的巴士。那么驾驶747里面有一个驾驶叫做这个 Ari Oates， 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正在改写历史，他说航空上还没有过任何747飞机挤进1087个人的记录，没有的，从来没有。那因为幸好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这样做才有办法把它运过来，那么这样做一定把所有的这个座舱座位全部拆掉。所以整个这些，因为还好，就是还好这些以索比亚的人不像从苏联回来跟美国人一样个子又高又大，那么说但这些人又瘦又小，骨瘦如柴，所以你才知道说在747曾经被挤过像沙丁鱼一样，是1087个人他就挤在里面。那么还有去的一些，就是就在那个整个研究运动里面刚好生了5个婴孩，就在那个上面生了5个婴孩。所以等到大家在特拉比的等候他们恨地去下飞机的时候，结果他就看见了光着脚赤脚的那些以索比亚人呢，就慢慢叫飞上飞机了。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就是欢声雷动了，但是呢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你看很多的拉比就感动了落眼泪。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时候我们黑人的弟兄回来了，显然呢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发生在1991年， 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于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归回。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你看那些比较肤色比较黑的，他们都长得很好，都长得非常英俊的，那那些多半都是那个根据当兵的，你知道那个是从以色列来的。不过他们当初回来的确很穷啊，那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代，刚刚回来他不只是赤脚下飞机了，就是还算不了什么，然后当然政府就安顿他了，本来他们从来也没有电视，后来就给他们预备了个电视，让他们住得很舒服一点。那么有一天呢，哎，就刚好这个有一个回来的这个回来的这个一个太太在那扫地，扫地的时候忽然看见这个电视上啊，这个有一个节目，是电影还是什么，不是起火了吗？起火他要救火，对，他拿了扫把就把整个电视机砸碎了，因为他以为真的起火。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以索比亚人根本是与世隔绝，是全世界最穷的最穷的人。但是你很稀奇吧，一个最富有的，一个最穷的，一个最有学问的，一个是好像什么都没有。结果你看见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你看这些人，有的从远方，有的从南方回来。所以这里面你看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就知道说从1948年一直到1990年代，现在经过了两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两波所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到以色列去聚集，很清楚，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一年。那么北方回来的肯定是犹太人，那是两个支派，那是没有问题。但是以索比亚回来，大概可能是有人告诉我们，可能是但支派，有个但支派。那就算是不是但支派也好，那就算是有人说可能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也有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要记得，就这些人呢，他们有圣经不错。但他们并没有像那些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拉比，没有传统，没有遗传，没有所谓的遗传，没有人的遗传，也没有所谓的犹太教，所以他们的启示还是最原始的启示，明白吗？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许这些人是十个支派，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十个支派的，那几乎2500年才回来。或者就算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所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后来被掳了以后，那么不管怎么样，那那么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后来被，就是意思就是他们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肯定的，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对于这些都不懂，他们根本都不懂，他们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连犹太人听都没有听过。他们根本没有，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个犹太人这个字。那么这是后来我们给这些犹大两个支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以索比亚。所以后来到开封的犹太人，如果周朝来的话，那么那一批人也是这样，也是因为你问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犹太人这个字，没有，他们只说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到以色列到他那里去，你要记得是指的以色列12个支派，不光是两个支派，还有呢这个10个支派来说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经过了这个你看见最后你看见怎么样一批一批的神就把这样来看。